今天呢特别高兴，因为坐在我旁边的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之前的同工吧。那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对陈香儿有一定的认识。香儿你好吗？
你好，周师母，很高兴接受你的邀请。
我每次看到香儿的时候，我就不知禁的在笑，因为我觉得你从你身上呢能够散发出那种年轻人的活力。
是吗？我还年轻吗？
我觉得你非常年轻。然后呢，每一次一看到你的时候呢，就能够联想到你那个笑声啊。
哇，我真是太高兴了，师母。当你要邀请我来这个节目谈单身的时候呢，其实我是挺开心的。但是我又不开心。
为什么呢？
我想你什么节目不好邀请，你邀请我来谈单身呢？这个单身我真的不想单身，但是没办法，我就单身了。
但是呢，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呢，特别邀请你。你知道吗，空中辅导有一些听众朋友呢，他们到了这个适婚年龄啊，但是呢因为压力的缘故呢很痛苦。我最近听到有一个姊妹，她说她已经30岁了，那他呢就信了耶稣，他坚持想找一个组内的弟兄，但是呢就是不太那么容易，所以家人呢或者是教会啊，甚至一些周围的人给他很大的压力。他就跟我说，他说连门都不敢出了。所以呢我就在想，哎呀，这个姊妹呢我一定要帮助他。另外我们收到一个短信，有一个听众朋友他说啊，我们很开心在空中辅导听到很多关于讲婚姻家庭这一方面的问题，可不可以请周师母能够讲一下如何过好单身生活的节目。那我一看的时候呢，立刻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陈香儿。
哇，师母，你在最关键的时候
想到你。
对啊，
因为我觉得你呢真的是活得很开心呢。
是吗？
对，香儿你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好不好？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对你，可能有一些新的听众朋友不太认识。
好的，那么我叫陈香儿了。之前呢我在良友电台呢是做主持人。那现在呢我去了一个教育机构呢，主要做一些培训方面的工作。师母你是不是还想听我大概多大了？
对，其实我们真的是很想知道。那香儿是一个非常开心乐观的姊妹。
是不是今年只有20岁所以那么开心呢？其实这个是我的年龄的秘密。师母你猜我多大了？
我猜你大概30刚刚出头吧。
哎呀，我真是会打击你。但是听你这么讲呢我挺高兴的。我今年呢其实36岁了。
不像不像。
你不要讲给其他人听啊。
我不会的，绝对不会。保密保密。
但是其实我们的听众已经知道了。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。
对，我觉得非常好。因为香儿你也是来自内地的哈。
没错。
那像我们的话，我们都会不会那么紧张自己的年龄。
因为你结婚了嘛，都生了孩子了。
我是的，我是的。那在香港这个地方呢，我知道特别是女孩子非常紧张自己的年龄，是绝对不肯说的。但是今天
我说了，
非常谢谢你，非常谢谢你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。
我其实为听众牺牲一下
了。对对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第一个想到的访问的人呢，就是曾经在我们当中做过很好节目的陈香儿姊妹。
对，师母，我今天来呢其实也有点压力。我在想呢，师母对我还是有点期望，因为我平时呢我的性格，我很感谢主啊，他赐我比较容易开心的这样一个性格。
很乐观。
但是呢其实你看，一个单身36年的一个单身的姊妹，那其实呢也不是常常容易笑得出来的。
对对对。
啊，比如说呢，刚才您提到呢，就是有一个姊妹，她说30岁了还没结婚，所以呢她连门都不敢出了。
对，压力大嘛。
那我的情况是呢，我今年单身30多年了，那不是我不敢出门，是我爸不敢出门。
但是你真的是很幽默。
他的压力比我更大。因为我可以很快乐的，比如说去见朋友啊，
对对，
去教会啊，或者去别的地方啊，或者是祷告啊。但是呢这个压力就是家庭的压力。
对。
可能呢父母呢，他面对自己同辈的那些人的时候呢，他会觉得别人都已经做爷爷了，做奶奶了，
都结婚了。
肯定结婚了，
对，自己的孩子
没结的不是没结的，就结过的可能都离了，离了人家再结一次，你还没结，
对，
所以呢，父母那个心就觉得我们家怎么有个这样的怪物？
这个闺娘怎么还没嫁人呢？
嗯，长得也不错，
对呀、啊，的确不错。
不错吧，师母，你看见我的样子。
对，我是讲真心话的。
对，牧师也觉得我长得不错的。
我相信不单是我们，只要看过你的人都认为，我们前面的那个同工帮我们录音的，他也点头。
对吧，
他也
同人长得不错吧，就是。对啊，你看长得也不错，你看大家公认的。
对。
还有呢，这个学历也不错。
嗯，
性格
也挺好，这个我也承认，
对吧？
对。
但是为什么呢，就嫁不出去呢？所以呢，我想父母的压力很大。所以呢，他们大到一个地步呢，他们跟我说，他说你再不嫁出去呢，我们以后凡是过年呢，我们都不出去拜年了。
啊、哦，真的吗？这么严重啊？
对呀、啊，他说我们出去拜年没面子呀。
哦、
人家一问，哎，你们家姑娘怎么样了？
嗯，
啊，你做爷爷了吗？或者你做外公了吗？没有，
没话说，
觉得太没面子了。
嗯，
所以呢，觉得自己低人一等。哦、所以我们家不是我不出门，是我爸不出门，
父母亲不出门了。
对，
其实你可以告诉你的爸爸，
嗯、
那今天时代不断的在改变，女儿没有嫁出去，而且活得这么开心，这么快乐呢，也应该让爸爸妈妈感到骄傲才对呀、啊。
嗯，对，
对不对？
邀请我爸听一下，就师母的节目。
对，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，我们应该是这样去看这件事情，对不对、
嗯？对。
那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。香港啊，我想问一下，的确，你刚才说了，你自己有压力，而且父母亲也有压力。那刚才讲的就是找不到，那你知不知道原因到底在哪里啊？
哎呀，你这个问题问的太好了、
嗯，
这个问题是我常问自己的。
找不到原因是不是？是不是要求他特别的高？因为你刚才说了，你长得又不错，学历又好，又这么乐观，又这么开心，
是，
就是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对象，是不是你的要求太高了呢？
对，很多人都是这么说，他说，哎呀，你降低要求，
对，
每一年过年拜年呢，就是说，哎呀，祝你找到如意郎君呢。第二句话就是，哎呀，你把要求
降
低一
点
吧。
对，
但是你说这个要求还是得有个底线吧。
嗯嗯。
你总不能就是闭着眼睛乱来吧？
对对，
我想要求适当的还是可以降低，但是降低的时候还是有个准则。我想，那另外呢，我也常问，就是哎，为什么嫁不出去呢？
嗯，
因为嫁不出去这三个字啊，简直是一个标签呢，就说明，可能有时候人家看你，你看自己，有时候也会这样，就说我是不是不好呢？
对。
我哪方面不好呢？我哪儿不好呢？我也常常问自己。但我看来看不去，我也不觉得自己哪儿不好。
所以这个问题不会困扰你，对不对？
对，不会。
太好了，感谢神。
但目前，随着年纪的不断增大，有一点，可能有点大龄吧。可能最多也就这样了，其他的我觉得我还挺好的。
所以其实呢，我在想，现在你是住在香港，对不对？
嗯，
那在国内的听众可能就不能够像我们在香港的信徒，比如说年纪大了，嫁不出去也好，或者是没有找到自己很喜欢的对象，那可能相比之下压力没有像国内那么大吧。
我觉得在国内的话呢，我可能没有这么好的环境，因为在国内的话呢，比如说我记得啊，我有一次回老家，那我出我那个院子的时候啊，就有个门卫啊，或者是有就还有几个就是邻居什么的，然后我从那儿出来，我就听见他们在那儿呢就开始说了，哎呀，这是谁家谁家的女儿，哇，30多岁了还没嫁出去呢，
哎呀，
他们说悄悄话，但那悄悄话真的是声音太大了，
人家已经听到了，
我已经听到了，那那个时候会觉得不开心，会觉得人家帮你呢当怪物。
对
对，所以呢，有时候呢，虽然我不是说自己很自卑吧，但是有时候呢，反而会问神，我想有时候这个责任就是会推卸到神那儿，
神啊，为什么我现在还找不到这样吗？
对，为什么神你没有预备给我啊？你不是说造一男一女吗？
对，
那为什么你造给了周师母啦？
我没有呢。
对，而我没有呢，
你
为什么给了谁谁谁了？那为什么谁又结婚了，生孩子了，我为什么没有呢？神难道没有给我预备吗？或者是神为什么我 境况如此呢，遭遇不好呢，可能我想呢，有时候会把这个责任推给神，甚至最差的情况呢，甚至会埋怨神，就说觉得神为什么对我不公平。
对
我想这个心态偶尔也会产生的。
当你产生这样心态的时候，你怎么样去处理你的心态呢？
我想埋怨也没有用啊。
嗯，
就是很实际嘛。你埋怨神有什么好处呢？埋怨神第一犯罪，过不了多久你还得认罪悔改。所以我想这个白埋怨了。所以还是不要埋怨好，不解决问题。
太好了。
而且第二个呢，你埋怨神破坏了跟神的关系，你又自己不快乐。
对。
你反而觉得我不是神所爱的。那觉得自己更加没有爱。那这样的话呢，你也影响自己的日常生活，弄得自己情绪很低落。那还有埋怨神还有一个不好呢，就是我觉得还有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呢，就是你自己对生活没有盼望。你会觉得我前路茫茫，可能没有绝望了。不单是连结婚的盼望都没有，可能你会觉得对生活的盼望都没有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就真的是毫无益处。所以呢，就对自己说，不解决问题，不要埋怨神。当一想到埋怨神的时候，就想到圣经上一句话，耶和华是值得称颂的。
感谢神，
要跳起来赞美神，要感谢神，要把这样的心态转出来，你才能够面对生活，
就算是
勇敢。
对，你当时的情绪或者心情真的是压得你透不过气儿来，但是你也会想这些神的话语来帮助你自己。
对，
好像是刚才说的，要跳起来赞美神这样。所以我觉得这个精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我们刚才一直在谈这个压力啊，家人的压力啊，可能有一些朋友也会给你压力啊，甚至你到教会也会给你压力。那这么多的压力，当你去面对的时候，特别是家人给你压力的时候，你怎么样跟他们去表达你自己的这个想法呢？
我想最难面对的可能是家庭的压力吧。
对，
因为你看到父母不开心，那你也会有一种担心。还有呢，其实自身也会有压力。比如说你的好朋友都结婚啦，
对，
然后有孩子啦，那你还没有的时候你也会有压力。那我想怎么处理呢？一个最好的方法吧，我想是沟通。比如说父母的话呢，我曾经尝试呢，就给我的父母呢写了一封信。对，我就跟他们说，我说你们逼我呢，我理解你们的心情，但是呢，如果你们常常逼我的话呢，那我的心情呢就常常受你们的影响。而且呢，因为这些事情我们有时候呢说的讨论的太多，但是讨论不代表我就可以马上结婚。那如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，引起讨论变争论，争论变争吵，那这样的话呢，就
关系会更不好。
对，那反而影响呢我们家庭的关系。我觉得既然不解决问题的话，为什么还要吵架呢？所以呢，我就会跟我的父亲写了一封信，就告诉他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影响我们父女啊，影响我们母女啊，影响我们的关系。我理解他们的心情，他们为我好，但是呢，我也请他们呢理解我的心情，因为我也着急啊。对吧？但急不来嘛。你以为我不想结婚呀？我从来不是一个独身主义。但是呢，我真的要好好的跟他们交流，让他们也明白我的心态，我还在等待，还在寻求，所以让他们呢，给我一点时间。所以我想这个交通也是一个好方法吧。
我想问一下，你写给爸爸妈妈的那封信是什么时候写的？
两年前。
哦，两年前。
我爸爸后来就大概有半年的时间没有再追逼。然后呢，
这之前是常常追逼你吗？
常常。
是多久追逼你一次？
是一打电话就开始
就会问呢、
对，就会问。
哦，
开始的时候，哎，怎么样啊？说没怎么样，然后语气就不同了。哎，你还不怎么样？你还没有找到对象啊？你怎么搞的？你不要那么挑嘛，你要放低要求嘛。哎呀，你要怎么怎么样？
但是自从你写了那封信以后，爸爸就不提了。
有半年没提
啊、哦，半年
没提，
提以后
又提了。
又提了，
但是提的
会不会好一点，
好多了。那频率少多了。以前呢是次次都提，现在呢他也压抑一下自己，就是知道这个
女儿的感受了。
对，所以我想这个也是有帮助吧。那另外朋友的话呢，可能我觉得也跟好朋友谈一谈，比如说有些朋友说，哎呀，你怎么搞的？ 那个不挺好的吗？你怎么不行啊？
你怎么还不跟他来往？
对，或者是哎，你怎么搞的啊？人家都结了两次婚了，你一次都没结，你这个人生有什么意思呀？可能有些朋友会这么讲，但可能要坚持吧。可能有一些没信主的朋友，他看到我，他也觉得哎奇怪啊，那陈香儿也不乱来啊。
对，
甚至有一些我没信主的朋友说，哎。这个人不适合结婚，不代表不适合做男朋友啊。你先找一个试试看嘛，
认识一下。他的意思是认识一下吗？
认识一下，或者是就算做第三者啊，或者是先、试一试吧，反正无所谓，什么人都可以的。
就是不信的朋友这样跟你说。
对，但我觉得跟我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不一样。
对，
所以呢就要保持吧，我想坚持自己的信仰，然后这个也是一个见证嘛。
我觉得非常宝贵，因为当你跟那些不信耶稣的人，你坚持你自己的看法，我宁愿晚婚，但是我也不乱来。
对啊，
比如说你刚才说有人都结了两次婚了，对不对？
嗯，
那两次婚不代表是一件好事儿嘛。
对啊，
我们说婚姻是要慎重的去考虑，所以你今天你晚婚不代表说是你不结婚，只是你是在等候，在慎重的考虑，为了是以后要想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。
没错。
那这个呢，我觉得就可以给你的朋友啊，或者是你的一些周围的人一个很好的见证。我记得上一次我跟那个30岁的女孩子讲的时候，我就告诉她这件事情，我说你抬头挺胸出门，然后呢让你周围的人看见，我今天这么晚婚呢，就是让你们知道我不随便乱来。
对，
今天周围的婚姻，我们看到多少婚姻都是
破裂的，对，
很痛苦的。那这个呢，好过你就是为了结婚而结婚嘛。
所以我觉得吧，还有一个很重要，就是不要委屈自己。有些人说你降低要求可以，其实适当的降低要求，现实一点是
对
的。
对，
但是不能够说、
有一个界限吧。
对，有个界限，不能够。就是委屈自己，明明这个不喜欢，
对，
然后你明明这个你看他就不行，然后勉强自己，我觉得这个呢也是无所谓的牺牲。所以不要做这样的一些事情，最后伤害自己也伤害对方。
信仰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会给你很大的帮助？
我想是。
嗯，
如果没有信仰的话呢，可能我也早结婚了。
哦，是这样的。
对，我想应该这么讲吧。其实教会呢，是一个姊妹稍微多一些的地方。
对，
在内地呢，其实好像好一点。但是呢，其实有些弟兄也找不到对象。
对，
就是姊妹看不上弟兄，或者弟兄呢，有些好一点的弟兄又找了没信主的。所以呢，这个好像这个比例不太均匀。在香港就更加严重了，就姊妹比较多，所以选择的呢是不太多的。
对。
那我想呢，这个方面的话呢，真的是会带来一些困扰。比如说有几个姊妹喜欢一个弟兄。对吧？
对对。
前一段时间呢，就有一个姊妹，我们在那个一个网上我们在聊天，然后她突然问我，她说你有没有谈恋爱呀？我说你为什么这么问呢？他说我最近谈恋爱了。我说恭喜你。对，但是呢被男朋友被人抢走了。
哎呀，
他说你有没有被人抢过呀？
这是一个教会的姊妹吗？
对。
哦，
然后我想啊，男朋友还可以被抢的吗？
对呀。
所以我想这个问题也是存在于单身姊妹之间吧。就到了某一个年纪有点发狂了。就是看到一个比较适合的。也会呢，就是比较主动一点啊，或者是呢会比较也不管那么多了。那觉得这个可能就是神配合的呀，所以我想这个也是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不但是要持守自己的信仰，那么在信仰的里面我当然是要找弟兄，但是也不能因为弟兄少的缘故呢
在伦理上面有了问题。
对，然后就觉得哎，我第一找弟兄，那是弟兄我就一定是他吗？我觉得有些弟兄也不一定是很好的弟兄。因为他如果品格不好，他只是信了主了，但他的性格也跟你完全合不来，那也不会要勉强吧。
对对。
但是我想最重要的还是要找弟兄，当然要在主内的。其实我以前呢也认识一些没有信主的一些男性朋友，那其实也开始过交往， 但是不行的，到了最后关键的时候不行，为什么呢？
价值观不一样，
完全不一样。
嗯，
比如说金钱观不太一样，那你要去教会，甚至有一位呢，我刚开始的时候，因为大龄嘛，对吧？
对，
有时候有些人会劝你说，没关系，你先跟没信的交往一下吧，
嗯，
做做朋友吧。
对，
等他信主啦，你们再谈男女朋友啊。
嗯，
诶，我一想，这个好像理论上也过得去啊，我们现在只是做普通朋友。
对。
但是呢，我记得我们见了跟那个男性的那位朋友呢见了几次吧。有一次呢，我就跟他说：“哎，我说你星期天可以去教会啊。”
嗯，
然后他马上说：“哎，我不去。”然后呢，我的那个血压呢一下子哗，
他根本就没有，就是说不肯同认你的这个看法。
对，他觉得我尊重你的信仰，
嗯，
但是我不去教会，
嗯嗯嗯。
那我想，如果我的礼拜天我是必须去教会。
对，
那虽然你没信，但是你连兴趣都没有，
嗯，
你都不能够有兴趣去教会的话，
那两个人根本就不能够有进一步的交流了。
那怎么沟通啊？
对，
那无论是信仰价值观没法沟通，
嗯，
所以呢，分手不说再见，
嗯，太好了，
那还是要拜拜嘛，对不对？再见嘛，因为这个没有可能再发展，
嗯，
因为做。当然也为他祷告，希望他，当然他现在是拒绝了说信仰，但是呢，如果不能够再往男女朋友这个方向发展呢，也免得再给对方留下一些想象的空间呢，那个要停止，
反而早一点结束更好。
对对对，但是呢，可以默默地为他祷告，他今天不信主，不代表将来不信主，但这个时候呢，可能你们未必是时候做男女朋友。
嗯，所以这个呢，就反映出香儿你的性格是非常的、非常的正面吧？我觉得很爽快的一个性格。比如说，你说当你也有机会跟一些不幸的人来往的时候，一发现两个人的价值观、想法完全不一样，没有办法交流的时候，你就会立刻做一些决定，而不是拖拖拉拉的。那我觉得这个呢，对你来说是很重要，而且呢，也对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！千万不要因为自己没有男朋友的缘故呢，还委屈自己。迁就对方，那这个非常宝贵。今天呢，因为时间到了，我想下一次呢，我要继续的访问你，关于单身这一方面，我相信从你的分享当中呢，听众朋友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亮光。谢谢你啊，
谢谢师母的邀请，谢谢听众朋友的支持，好，谢谢大家，
谢谢，
好，再见。